欢迎收听纯粹偏见，我是天一。这是一档纯粹输出个人感性偏见，毫无理性思考可言的偏激播客，建议慎重收听。常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今天的音质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是因为我终于换了录音设备。在这个柏林护士的欧弟老师的指导下，我购入了一款麦克风啊，叫做舒尔 MV7 啊，重金购入的，双十一最大的一笔开销就是它了。然后找出了一个我大概几年前买的打算录黑炮用的声卡，两者结合起来啊，朋友们，现在如果你听到这个播客还是觉得说哇操，这声音也太难听了，那真的单纯就是我嗓子的问题，我已经没有锅可以甩了啊，就是设备升级这一块已经完成了。今天其实情绪不是很饱满，所以这一期还是间奏系列，回忆一些觉得有意思的想跟大家分享的往事。本期的主题是间奏 Fashion Week。 我应该之前在别的节目里提过，就是回国之前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在做时尚摄影，就是如果你的工作跟时尚圈没关系的话，然后你的 idol 呢又不是刚好经常需要去时装周刷存在感的那种坦星，那你多半就朋友们多半会以为巴黎时装周这种玩意儿应该是跟双十一一样一年只有一次的，对吧，只有一周。但其实巴黎时装周这玩意儿呢一年有六次啊，它有这个男装周啊，女装周啊，这个高定周啊，就是三种不同的这个品类，然后春夏秋冬各一次，这不就六周了吗？六周。我们当时靠这玩意儿吃饭，所以记得很清楚。然后你再加上什么米兰时装周、伦敦时装周，这么说吧，就是每一年的时装周比这个现在电商购物节还频繁。现在大家也不过就是618，对吧？春节、双十一、双十二，那会儿感觉就是一年都有一半时间在时装周，或者说全球顶级的时装周加起来得有一年得有小半年。啊，就是那两年啊，在这个消费主义旺盛的时代，就是时尚产业确实也是蓬勃发展。我当时住在巴黎嘛，然后最早是因为什么开始做时尚摄影啊？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一款新相机，然后我有个朋友在做，某一个杂志的，就是巴黎，就是驻巴黎分部的摄影师。我当时那新相机还没琢磨明白呢，还没琢磨明白呢，就是很多功能还待开发的时候，正在练相机。然后那朋友临时有事儿，然后说那个，要不这样，你今天替我去吧，就很简单，去拍一个 Kenzo 后台的 making of， 你就带着相机，就是去刷一圈就行，然后简单的拍一拍，比如模特们在干嘛，设计师助理什么的，在这个秀场开始之前，就是那个秀开始之前做了点啥，然后抓拍一些什么小细节，拍拍手上的那个青筋暴露，拍一拍那个大家缝扣子，或者是给那个过于宽大的衣服后面别针，这些小细节你把他们抓一下，然后再拍一拍，就是那些就是 after party 的大家谈笑风生，反正我在剪呗，他当时跟我是这么说的。我觉得那反正试试呗，练练新相机还有钱赚，就去了，然后拍的还行，就毕竟那玩意儿真的你听起来就你现在听听应该也很简单啊，说白了就是沾了时代的光吧。当时在国外，就是会用中文沟通，又会说英语、法语，然后刚好还有摄影技能的人不多，当时那个阶段不多，然后就因此赚了，开始发现哎，这还挺赚钱的，就入行了。后来就陆陆续续越拍越多，比如什么产品册子，然后杂志内页，然后一些秀场的直拍这个其实最简单，就因为模特灯光都设计好了，他向你走过来，你就抓紧时间摁快门，只要不是抓到那种就是模特刚好在闭眼睛或者表情特别扭曲啊，基本上成片率也挺高。对，反正就是拍了，后来干了好几年嘛，就是算是还当时一度还挺喜欢的，后来发现就纸醉金迷啊，那个行业就是纸醉金迷啊，就是这么说吧，每年时装周每个吧时装周开幕之前，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明星模特就是飞到巴黎，然后那种名模或者明星就是睡眼惺忪的下飞机， 然后他们当时那种特别昂贵的行李箱上贴满了那个飞行贴纸，然后就是在五星级酒店门口等待 check in， 然后这时候有那种衣冠楚楚的服务生给他们端上来香槟啊，然后他们在那里等着。对，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那种就是亚洲啊，尤其国内过去的明星。那两年真的就是去看秀的人非常多，每个人都说我们就是头牌看秀，然后就是官方邀请。大家想必知道范冰冰和戛纳的故事吧，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当然是有、啊、范冰冰后来也被戛纳真就是真的官方邀请过了，但一开始根本就是又能去蹭个热度嘛，就当时肯定是有那种真的是品牌方合作关系的明星过去参加看秀的活动，然后更多的呢其实就是品牌方给出的关系，比如长期合作的公司啊，时尚公司啊，或者杂志啊，或者是一些别的东西，它会有名额嘛，就看秀的名额分给这些杂志，然后杂志或者是媒体再去邀请一些想去看秀的明星，大家过去就是很可能品牌压根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这个人在这个微博上的宣传就是他是这个品牌方的好朋友啊。当然了，类似的宣传别的行业也没少干过。然后当时我们还有一个技巧，就是比如说这个明星他并不是头牌的座位，但是他有空，所以比如秀场八点开始，我们让他七点就到了，然后在头牌的位置上，那时候拍拍照什么没有人管，或者说你只要跟那个场地还有就是品牌的人打好沟通，就是会来事儿的话，你坐在那儿硬拍也没有人拦着你。然后我们就过去硬拍嘛，然后让那个艺人坐在那里，然后把背景虚化呀，还有焦距啊，通过一些用到摄影的小技术，感觉他就是坐在第一排啊，然后再通过一些照片的拼接，比如我们给一个全景，给一个他，再给一个就是第一排的其他角度，然后综合一出来，那他不就变成头牌看秀了吗？反正当时直播还不是很流行，然后灯光又灰暗，也分不清谁是谁。对，当时没少搞就是这些神奇的事情。这两年好像是逐渐规范化了，好像是因为之前有网红就是老这么搞，后来被逮了一两次，咱就不说是哪位网红了。对，被逮了一两次之后，品牌方对这个就管得很严，就是不让这么拍了。嗯，而且就是秀票什么的是可以转的嘛，就总有那种多出来的名额，然后票已经给你了，那个主办方也不在乎，就是名单上是谁谁去都行，大家就会比如说有人喜欢就会卖给朋友，或者卖给一些就是刚好过去旅游的小网红啊，或者是生意伙伴什么的，甚至有一些票就大家实在是就是比如这个品牌国内认知度特别差，或者说呢就刚好时间重合了实在去不了，然后没工作又跟下一场工作连接，我们甚至就自己看了，我当时就哥们自己也有头牌看秀的照片，也看过一些吧，看过一些，比如我记得有一年是哪个牌子来着，就某个俄罗斯设计师的品牌吧，就是那个衣服还挺喜欢的，但是SAAB 是俄罗斯品牌吗？无所谓了，反正就是当时票也甩不出去，然后我就自己去看了，然后隔壁还有几位这个神奇的艺人，就是至今我也没有机会跟人家同台的那种啊高端艺人，就是当时我就说呀多亏呀，不过后来想想人家宣传可能给自己挣的更值吧。对，就当时老在那种浮华的环境里工作，然后见到的都是那种哦，我是一个就你见到的最啥的也是时尚编辑和买手，就工作环境里，然后就那种各种模特和大咖。那两年亚洲明星是真的太喜欢去看秀了，就是我自己在秀场遇到过野田洋次郎、什么山田孝之、松田龙平，然后有时候一些 after party 甚至能见到更神奇的人。比如说我曾经在某一个 after party 上见过 XJAPAN 的鼓手林家树老师，哇，我的音乐偶像之一，那会儿真的就是很梦幻。然后那种 after party 都是很贵的香槟和那种大概只有一口的那种上面有三文鱼或者鱼子酱的小饼干、奶酪、什么马卡龙之类的玩意儿，然后是没有人吃的，因为名人和模特都很要顾及自己的身材，他们我嗷嗷炫，我跟另一个朋友就嗷嗷炫，动不动搞什么就是那个 哐哐蹭人香槟，哎，你知道这玩意儿多他妈贵吗？该干两瓶，就这种。他就是不能带走，他那会儿要是能带走啊，不过就是这种浮华背面吧，其实是很多无数底层从业者的劳作和辛苦是大家看不到的。但是那会儿因为各种秀场都去拍，就是为了挣钱嘛，就赶场比现在赶脱口秀赶得还紧呢。有些拍一些特别小的品牌，或者是拍一些那种就是新人新设计师的品牌，会遇到很多年轻的模特。然后你下午晚上跟他们在秀场见了之后，半夜我不是喜欢喝点吗，我们甚至能在街头喝酒遇到。就我不知道之前聊没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巴黎其实正常情况下十点之后就超市什么都关了，也没有便利店，只有那种就是阿拉伯人开的那种小便利店，他都就小卖部吧，会卖一点廉价的什么啤酒啊、伏特加呀、小零食啊什么的。然后那种十几岁的小模特吧，他其实不太用那么努力的去管理身材，他就会很瘦，所以他晚上居然会喝点或者去那个店里买烟，然后就在门口就大家聊天。我经常就在那个时候，我收工之后就会遇到他们，就是你难以想象一个小卖部门口可能站着七八个十几个长得巨好看的东欧的那种十几岁的少年少女，然后在一起抽烟，很魔幻很魔幻。我后来再看到一群少女在一起抽烟，就是 SH48 了，呵呵，这不是重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一个经常有秀场，就一个比较时尚核心的地铁站，叫 Madeleine， 马德琳蛋糕的那个 Madeleine， 它地铁站附近有一个开到凌晨的小超市，然后在那儿你只要是时装周的时候你去那儿，它晚上开到两点，你基本感觉就是你去那个超市门口就像走进了一个二线设计师品牌的秀场后台，就是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女孩身高会低过1.75米，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体重会超过100斤。然后大家在一个小超市里，然后买酒在门口抽烟，对，然后有的人那种更穷的呢，会跟你蹭烟抽，就是会问你，因为巴黎烟还挺贵的，然后当时会跟你蹭烟抽，然后我就会跟他们简单的交流一下，就是听他们很蹩脚的英语或者法语，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甚至是别的语言吧，然后来聊一些就是生活啊，两根烟换故事，还挺值的。就是这帮人跟那种成名成腕的模特完全不一样，他们可能就住在就是特别廉价的酒店或者民宿里面，然后在这个不需要走秀的时候，穿的就跟普通的那种欧美年轻人一样，就是 T 恤、牛仔裤配一个脏了吧唧的匡威或者 Vans， 然后冬天的加一个北面的羽绒服，那基本就是全部行头了。因为就是模特其实收入并不高，就他们可能单价日薪还挺高的，但绝大多数人都会有经纪公司才能来到时装周这种地方。经纪公司抽完成交完税，然后刨去各种的什么一些差旅需要自费的东西，其实他们那种小模特啊，就是走秀的工资甚至低于欧洲那边一些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呢，就是大家都会为了那个一江功成万古枯的机会去争，毕竟你只要为大牌走过几次秀之后，然后稍微有点名气，可能就会有人抢你，然后大家真的就是恶性竞争，就很卷。然后长期恶性竞争的结果跟每个行业都是一样的，就是越高端的品牌反正给这些人的酬劳越少，有的品牌甚至就根本不会给没名气的这种模特付酬劳，就是甚至有一些稍微有点人性的大牌可能会用比如说送两家品牌的衣，就是别人需要配货的衣服或者代金券，有一些就是甚至就是那给你机会就给你脸了，你他妈还跟我谈钱呀，那种我后来在另外一些行业也经常见到的态度。对，然后我当时有一个就是抽烟认识的模特朋友，大家后来ins聊过挺久的，他当时跟我说那会儿他去时装周走秀对他来说，比如尤其去一次巴黎，他其实支出比收入还多，但就是想争一争那个机会嘛。他还算混得好的，他后来反正给 Chanel 什么的都走过好多次，然后还上过一些比较大的杂志，现在反正大家也失去联系了。对，但是更多的呢就是我当时那位朋友的一个朋友，就是那种高冷清冷脸，有点像 Kate Moss 的 俄罗斯模，就东欧模特，东欧模特不是俄罗斯的，对，他就是反正一直在赔，一直在赔钱，然后各种被人骗，后来也就没消息了。就是东欧那边有很多那种怀揣梦想的女孩，就是被可能十几岁啊，被那个一些经纪人签了挖掘了。当然了，那个经纪人很多还有可能是骗子，有的可能就被骗到一些更加黑暗的地方去，可能被骗去做性工作者或者是别的事情了。幸运的呢，可能真的能来做模特，然后从那种特别特别小的秀场走起来，因为你毕竟就纯是吃青春饭，然后关键是长成那个身材对我们来说是太难了，对那边的人来说就是 so easy， 就可能跟你同一个高冷清冷气息，然后同一个骨架的人都有100多个、200个、300个在时装周跟你竞争同样的一个走秀的机会，然后有的就靠运气，有的就靠人脉，而这种底层女孩往往就是没有什么人脉，甚至可能就是你筹备了很久，终于有一个人选到你了，可能去让你给比如说 Burberry 走个秀，结果 Burberry 临时呢选了让这个绿洲绿洲乐队的主唱的女儿啊，今天想来时尚圈发展啊，她来了，哪哪公司的那种就是什么CEO CFO 的女儿想要尝试一下做模特，她来了，然后就把你的那个位置替代掉了。然后我听过很多类似的悲惨的故事。对，还有一次是我就别说是哪个品牌了，反正当时有一个拍摄找了一批新人，然后那帮新人也基本就等于是用很低的酬劳接了这个拍摄，但是后来那个东西拍完之后呢，涉及到一些品牌方的问题，那一套片子要全部作废啊。当然模特的那个很低的酬劳是拿到了的，我们的酬劳也是给了的，问题就是这个片子没有办法放出来。然后有一个模特呢，一个男孩当时加了我的 email， 他就每天在问我能不能把那个照片给他，因为他需要就是他给哪哪个品牌拍了什么什么这个简历加到他的简历里面去，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去继续申请类似的高端的工作。可是我是有协议的，我是没有办法把那个东西发给他的，品牌方也是不能把那个东西发给他的，我虽然有原片，但是那个东西不能流出来，所以我没办法发给他。然后我的英文还行，我跟他解释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可能是因为他是来自东欧的某一个国家的吧，然后就一直没有明白我什么意思，然后就一直找我要，一直找我要，持续的得有小一年，然后到后面就甚至是用他自己的语言对我进行一些谩骂，就是或者用英语，然后说你为什么他妈不给我这个照片，没有这个工作机会，我现在混得很差，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有我的保密协议，我有我的那个，我没有办法给他。然后品牌那个 PR 什么的也是收到了类似的东西，也没有办法给他，然后 PR 还跟我说那如果他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更没法混了，反正类似，后来就没有消息了。然后他们当时就是如果能在时装周走出来就走，走不出来就越走越差的话，当时还有一个出路是去义乌那边，就是给那个淘宝拍摄，因为当时我听他们聊过，就是当时去给淘宝拍那种就是外国人穿的，就是淘宝他们很到现在都很流行吧，就是这个衣服得有一个外国人穿，然后穿上之后显得很好看，特别假衣服啊，哐哐拍照，一天可能拍几百上千套，就是穿完脱往地上一扔立马穿另一套，就是一直在拍那个目录，那个东西我也不是很了解，就是反正那个东西行业肯定是存在的嘛，一开始还挺赚钱的，所以当时有一帮模特，这咱们也不能算朋友吧，但聊过，当时加过 ins 加过 facebook 的朋友去干那个了，我现在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因为听说后来那个行业也卷起来了嘛，也卷起来了。哦，反正哎，都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惨吧。那个事儿做到后来，就是每天对那些人挺厌倦的，就不是对模特，也对模特，尤其对那个就什么 after party 啊，还有那些特别就是后台的那些人，就真的，时尚行业它毕竟是依托于别的行业存在的一个附庸产业嘛，跟影视业也挺像的，对，文化都差不多吧，啊，就是大家嗨，挺假的，挺假的。当时那个谁卡尔拉格菲尔德还活着，就是老那个闪亮的老佛爷， 就那个业内的几乎所有人都在那么说，但是每个人就是看完秀之后都会在吐槽 Oh my god 什么玩意儿，就是什么 What kind of rubbish， 就是类似这种东西吧。然后可是每个人见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你对这个这一季的设计有什么想法呢，就是 Oh my god that's gorgeous， I mean he's a real talent in his age he can still doing things like that oh my god that's wonderful monsieurMonsieur, mon Dieu, ça c'est magnifique, mais c'est magnifique. Oh là là, il est très, très, très bon. Sgoi ne, Hongdo ni sgoi ne, Karl Lagerfeld-san. Sgoi ne, 就是类似什么什么语言都有吧，反正就是都在吹捧，然后私底下就在谩骂，就每个人就是真的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 Oh my God, 这也太棒了吧，我操，这是什么玩意儿？之间不停的徘徊，然后就是为了谁比谁更，就是那些什么。合照谁在什么位置啊，勾心斗，就当时挺烦的，然后每天都是很虚假，就是在 after party 上大家每一个人都是想着说这个人能不能给我带来什么生意，或者说这个人我跟他合照之后我的 ins 会不会涨一些什么什么粉，然后就每个人在疯狂的 social， 我就当时真的看烦了。不过现在想想还是当时太年轻了，因为毕竟各行各业其实也都差不多，还是那句话。反正后来逐渐的同行们开始卷起来了，然后你的单价就是你可能做摄影师的单价以及你能接到的活就是为了去争取这个东西需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多，后来逐渐觉得也挺累的，然后觉得可能还是想做电影吧，就选择回国做电影了。现在想想应该起码在那边多干几年，干到疫情之前的，哎，能挣点是点。反正现在想也挺好，经历过那种就是特别浮夸的纸醉金迷的那个纸毛片脚吧，算是接触过一点，毕竟我只是旁观者嘛，是摄影师嘛，是那个可能帮人联系点别的事儿的前客嘛，对，就不是真的那个名利场中的人，做旁观的视角作为一个体验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发现就是好多国内的那种比较大的咖真的出了国之后就会变得特别老实，因为他就是人生地不熟的，然后也基本就没有什么谱会摆，然后都很平易近人，就也不会什么耍大牌之类的，然后大家就是客客气气的把这个事儿完成啊，就是和他们很多明星艺人在国内的那个境遇完全不一样，甚至还能偶尔看到大家放松下来，有一些因为毕竟就是没有那么就是可能狗仔啊或者追着啊没有那么多饭圈在附近包围着，然后他还偶尔会流露出一些真实面来，当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还挺有意思的。不过其实拍多了也是一个机械化的工作，我反正拍了好多次，就是艺人从去巴黎看秀，从一天从早上打开阳台，在一个能看到铁塔的房间里吃夸桑然后喝咖啡的镜头开始，到我们在巴黎街头漫步，说是漫步其实就找一个相对安全的风景还不错的街道或者桥下去咔嚓几张，然后享受法式午餐，然后找个餐馆再咔嚓几张，然后去秀场然后咔嚓几张，然后晚上在夜幕降临的塞纳河边上啊，再咔嚓几张，对，也是流水线，也是流水线，没有什么行业不是流水线，所以可能现在大家做的工作很流水线很无聊，哎，都是流水线，都差不多，就是只不过可能今天是 A 艺人，明天是 B 艺人，后天是网红或者哪位就是非常 rich 的太太，路子也都差不多，拍的东西也都差不多，人类呢就主打一个差不多。但是在这个没有在我们普通人不会关注到的世界里，真的有无数的人在为他去牺牲去付出，就那么一场可能半个小时的秀，可能前面会有几个月甚至小一年的筹划制作设计灯光舞美，然后招各种志愿者800个 PPT 对吧，什么东西摆在哪儿，谁要先到谁要后到，各种日程安排，无数的实习生为此熬了无数的夜，然后最后呈现出一个大家会在微博上看到然后可能直接刷过去或者点个赞，不是我家哥哥我可能根本也不在乎，毕竟我作为普通人压根也买不起的一件奢侈品的宣传照片，然后灯红酒绿之下无数的奢侈品被摆上舞台告诉你，哦，这一季流行的是这个东西这个概念啊，当然第二年或者甚至当年就会被 Zara 和 H&M 什么的超过去，然后你会买到一个平替款，毕竟我们也都紧跟时尚嘛， 然后疯狂的，有些人疯狂的炫耀我今天买到了这个限量款，有些人疯狂的炫耀我今天去看了秀，人类的终极就是炫耀啊，一边是流水线，一边是炫耀，就太阳下确实没有什么新鲜事儿，确实没有什么新鲜事儿，是时尚总会过去的。我记得那两年特别流行的就是那个 Supreme，SUPREME， 是应该这么念吗？就是当时他在时尚圈，就是尤其高级，他算高阶嘛，我的人都不太记得了，就特别火，人有各种联名，跟 LV 的联名，跟这个品牌跟那个品牌的联名，甚至一个普通的白 T 恤上面印一个 Supreme 就会卖得很贵，然后正版的他还要去炒，还要去抢。他当时还在巴黎搞过什么快闪店，就是他突然在某一个活动上宣布我们的店在哪哪哪，在今天就是一个小时之后的某某某某区的某某店，然后呢现在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你们可以告诉你们朋友去买了，然后大家就会疯狂的去抢去排队，然后每个人还有限额，你甚至不能试，你到店里只有几个购买名额，就那个快闪店里，然后疯狂的买了，就只要能买到转手，我记得尤其他跟 LV 的那个合作那个马甲，你只要能抢到转手就能赚一笔大的，然后大家都会疯狂的去买，是鹿晗还是谁穿过吧，然后国内艺人和网红，然后还有就是 rich guys rich girls 也会跟着去买。那两年稍微潮一点的孩子谁身上没有几个 Supreme Off White、当然了随着经济大环境的变化，那种事情好像逐渐也消退了，现在很少看到。他当时一度连棺材，他出过一个联名款的棺材还是什么的都有人抢啊，神奇。然后呢很快就变成了过气的消费主义垃圾。所以就是当然时尚圈也都差不多吧，几十年一个轮回，今年流行这明年流行那，可能后年又流行回来了，就是量力而行吧朋友们，千万你就是没有必要跟那个风，千万别跟那个风了。现在这个经济条件下谁还有，当然大家也没有经济实力和心气儿去跟那个风了，但是回想起来好像也没过多久，就是那个大家热火烹油的疯狂消费的时代好像确实也还没过去几年啊，现在大家都比较冷静了。这期其实主要就是絮叨的比较长，甚至快到半个小时了，就要试试这个麦啊，聊一些往事。然后希望朋友们给我一点反馈吧，我听完之后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有喷麦的声音或者是啥的，我就还是一刀不剪直接录完的嘛。甚至时装周将来可以再聊一期别的东西，对，这期聊的挺杂挺乱的，毕竟这个间奏系列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对，然后欢迎大家给我点反馈，比如说我是否还要把这个DB 再调大一点或者什么的。新设备也买了，然后之后肯定会勤奋更新，纯粹偏见争取做到一周两更三更吧，我会努力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我是天一，拜拜。